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读经，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感谢神的话语。
好。谢谢俊逸弟兄为我们读出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今天我们用行在光中作为今天信息的主题。这些日子在家里我们都不能出门，那么大家大概也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的颈椎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甚至有几天的时间呢不得不卧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生活的状况里边啊，人就很闷啊，那天天躺在床上干什么呢？除了读经，除了默想啊，这个，那么我就借了这样的机会呢，来看了几部电影。其实我对于这些电影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呢，借着这些电影啊，来再使我更新，借着实际的这个 vision 啊，这个 visual 的看见。是我思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华人，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文化。那么就在昨天呢，我看了一部电影叫《窦娥冤》，那么就反映一个冤案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我看了一些反映中国农村啊，这个拐卖人口啊，留守儿童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啊，那些不公义、不公平，甚至于没有人性，这些电影的时候呢，当然这是电影啊，它已经反映到屏幕上了。我相信，真实的情况要比这些呢要丑陋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要触目惊心啊！ 咱们前一段时间呢，曾经有一篇有一个就是圣经上的话说，主来到世界上，他开始传道的时候，来到加利利的北部，那么圣经上说，他好像大光照进了死荫，啊，坐在死荫里面的人。我似乎从灵里边可以看到啊，现在就是现在啊，从很古远古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咱们中国人华人就是那一批坐在死荫里面的人。那么在这个坐在死荫里面有很多的描述，也许我们自己还不清楚，也许我们活得还挺开心，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盼望，特别是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没有出路，所以人生活在一片黑暗里面，人生活在愁苦的里面，活在这个定罪的地位上，所以中国人特别特别的虚伪，因为没有饶恕，所以咱们中国人强调家丑不可以外扬，啊，所以我们都活在虚假里面，活在恐惧里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是吧？圣人也难免三分过犯，可是呢，因为我们没有饶恕。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看一个电影啊，最后演到文革啊，我们看到那种仇恨，那种定罪，那种这个折磨啊，把人逼死啊，这个逼不死要打死啊，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可怕的关系啊，儿子揭发父母，对吧？这种可怕的关系，是我真的感受到啊。到今天为止，那些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里边没有光明，他们活在被定罪的地位里边，活在无休止的自责里边，他们活在祸害别人的那种地位里边。有些时候良心为了安慰一下自己，觉得哎，我比他还稍微好一点啊，所以我还是一个可能是好人吧啊，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中国人有一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什么这样呢？人为什么喜欢传坏事呢？啊，你看我们电视里边的新闻基本上都报坏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别人坏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还没那么坏啊，至少就是说，也说我那么坏的话，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坏人，他也很坏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这种的这个心态的里头呢，我们常常是喜欢讲坏的新闻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宣告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再走在黑暗里了。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呢？人类的语言就是这么苍白，当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到平铺直叙，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的去思想的时候，这真是贯通古今，通上下，震天宇，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经文，这个话语能够说明。前一段时间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曾经也引用过一首歌，这首歌大概70后吧，80后就不大知道了啊。这个它是从电影《白毛女》最后故事将近结束的时候所唱的一首歌啊，叫《太阳出来了》啊。我相信 稍微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呢都知道啊，太阳出来了啊，啊，好咿呀好啊，太阳太阳光芒万丈啊，这个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啊，我们今日终于啊看见了太阳。那么太阳就是什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啊，真的吗？啊，看看咱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中国大陆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生在光中吗？他们明白人生的意义吗？他们有社会公平吗？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什么？一直到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有些人说，哎呀，你不要老讲政治，这不是政治问题。政治也很重要啊。前两天我听到有一位女士啊，在她的自媒体里边说了这么句话，她说人人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政治好像什么呢？好像鱼啊关心水啊。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人离不开政治，你的生活环境就是政治决定的啊，所以人要关心政治。但是怎么关心呢？那个统治者，特别是邪恶的统治者，他不希望你关心政治。如果你关心政治的话，你只有一件事，听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作为一个人，神说，圣经说，上帝告诉你何为善。第一件事情，行公义。然后第二件事情才是好怜悯。很多基督徒强调好怜悯而忽略行公义，那个怜悯就成了邪恶。因为那种怜悯没有公义，因为那种怜悯放纵罪恶，这是不行。所以我们今天不多说这个问题啊。所以直到今天，凡是不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他仍然活在黑暗里。那么今天我们说行在光中，什么叫行在光中呢？那么圣经给我们举例，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有这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这不是故事啊，这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说于是个人就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那么这个动作呢，表示大家回家干什么啊？吃饭啊，睡觉啊，享受家庭生活。可是耶稣往橄榄山去，到橄榄山去干什么？他去亲近神，他去祷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他知道第二天他要去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稍微再多讲一点啊，今天的经文呢取自于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它是这个于是个人回家去了啊，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从第七章啊、第八章、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啊，这四章的经文呢就是连续的记载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在第七章里边告诉我们啊，说这是以后啊，这个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他不愿意在这个犹大啊，因为犹大人呢，那时候犹太人啊想要杀他。这个其实主耶稣在加利利也是犹太人啊，不过说这里的犹太人呢是指的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特别是 在宗教和政治上有地位的那些犹太人啊，说想杀他。那么第二节就说啊，第七章的啊，说当时犹太人祝棚节进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祝棚节啊，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的宗教节啊，到了宗教月呢，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是说年正年一年的中间的时候啊，就咱们现在可能很快就要今年的祝棚节很快就到了啊，就是大概在九月十月的时候啊，是以色列的祝棚节。那么七章第三十七节啊，这个地方说到了节的末日啊，就是最大的日，我们知道祝棚节最大的日就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啊，赎罪日的那一天啊，然后进入到祝棚节最重要的那一天的时候了啊。他们要有筵宿会啊，大祭司要为百姓赎罪，一年一次带着血进至圣所的日子啊。所以整个的祝棚节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百姓啊，大祭司要他们为他们啊一年一次赎罪的日子。所以赎罪是祝棚节的核心。那么当然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呢，来到耶路撒冷啊，然后众人都在议论纷纷，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他讲话为什么不同呢？啊，然后那些犹太人掌权的啊，政治上的、宗教上的那些这个掌权的人啊，就仇恨耶稣，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啊，特别是那些宗教权威啊，所以他们甚至于拆兵丁来捉拿耶稣。那个兵丁看见耶稣以后，听见耶稣的讲道以后呢，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话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啊，就是说你们其实也被受了迷惑吗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啊，这个啊，这些懂律法的人啊，我们岂有信他的呢啊，他们根据什么呢？说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其实他们若深是知道一点的话，耶稣虽然是生活在加利利地区，但是他却是大卫的后裔，是在伯利恒出生的，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求甚解。那么在这些这个祝棚节的背景的里面啊，那一天过了以后，第八章第一节就是今天咱们回到的经文呢，就说个人都回家去了，但是主耶稣却到橄榄山去祷告啊，这个是这个的背景啊。然后第二天早晨呢，耶稣就回到殿里，然后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那么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呢，大概都去过耶路撒，当然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啊。那么圣殿山呢，这个导游一般会告诉到这个圣殿山的南侧啊，那里有很多的台阶啊，甚至于当年圣殿的南门还在那里。那么耶稣讲到的主要就是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宽阔。那么这个他的左手边啊，有东边就是橄榄山啊，后面啊，这个也就是北面啊，就是整个的圣殿。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大卫城啊，这个右边呢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然后清晨的时候啊，所以很多犹太人呢，他们就到主耶稣那里聚集听他讲道。那么大家也非常想了解啊，这一位讲话的到底是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啊，八章第三节咱们这个屏幕上的经文啊，就是文士。文士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啊，专门来解释圣经的圣经学者 啊，今天也就说我们的神学家啊，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虔诚最虔诚的犹太教徒啊，那么这些人当然就是代表着这个有知识、有道德、有地位、被人尊敬、特别高尚的这批人啊，犹太人。那么他们遵守的是不是圣经的律法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他们啊往往不看重圣经的原文，他们看重这些教法师们啊，这些文士们他们解释出来的那些规条。就好像今天有一些教会传统里面，他们不太注重读圣经，他们非常注重神学，注重教义，注重传统。那所以我们华人基督徒呢很感恩啊，西方人把这个福音带进中国的时候，时候到了，中国教会独立的时候呢，就叫西方人离开中国，因为西方人太多的这个宗派林立啊，这个神学混乱啊，我们华人如果走那条路糟糕了啊。所以神又借着后来的政权啊，使中国的教会受逼迫，以至于到了最后中国基督徒手中只剩下一本圣经。所以除了读经，除了祷告，中国基督徒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这真的是太感恩了啊！所以但愿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少看神学书，多读圣经，先不要太多的去做所谓的事工，先自己跟主之间好好建立关系，真正的认识他啊，真正的建立生命，把这个上千年来啊宗教基督教里边的糟粕，把它从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呢把它抛出去啊。所以当年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啊，他们虽然有圣经，可是他们很少的读圣经啊，他们基本上是，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是按照人的教训来教训人的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文士，什么法利赛人啊。然后他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哎呀，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很荒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正是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啊，正是赎罪的时候啊，人在这个赎罪，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怎么可能去行淫呢？对吧，这是犹太人啊，是吧。哎，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当然圣经的记录非常的简练，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哪里行的淫呢，他是职业行淫的，还是一个被强奸的，还是一个，到底他这个行淫到底怎么回事，圣经里边没给我们记。没记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事情不重要啊，可以忽略不计。圣经的重点并不在乎这个行淫的妇人，圣经的重点是在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要说他们。其实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在这里边可以说是一个配角。那么这个被抓的行淫的这个妇人呢，他的这个时代背景啊，他那个时间的背景，我们看到啊，正是就好像礼拜天正崇拜的时候呢啊，他在那里干那事儿啊，结果被抓了来问啊，可能问哪个教会的牧师啊，站在中间说啊，这个夫子啊，这些人看这个主耶稣呢，他没有叫称他为主啊，他称他为夫子。夫子当然中国人翻译成夫子啊，就是 rabbi 啊，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他们把耶稣当做一个教导他们道理的老师。这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啊，他们这样看。然后说这一个女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然后摩西的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来打死。然后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啊， 所以这个下边啊，圣经上对他这个问题啊，这个提出来问题了啊，是个问题。他们说这个话其实是为了试探耶稣的啊，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想要找到答案，他们只是想挖坑叫耶稣跳进去，然后他们好抓住把柄来控告耶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犹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道德很高尚，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的恨恶罪恶。他们恨恶的是什么人呢？是恨恶的主耶稣，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宗教是多么样的可怕啊！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在人看来挺高尚的这些人，内心有何等的龌龊。所以这些人他们内心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圣洁，没有真正的公义，没有真正的这个对罪恶的排斥。其实他只是用了这么一个当然他是怎么当时是怎么抓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啊，这个他只是利用了这么一个事件啊，要来害耶稣。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边，这种伪君子，这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别人的行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遗臭万年，这样的事情啊。我记得中国有个电影啊，叫做《芙蓉镇》，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看过啊。那里边那一个李国香啊，那个王书记，他们在这种发生这种苟合的事情，然后那个秦书田啊和这个胡一，这叫什么，胡一英好像是啊，我忘了这个他们的名字了，这个抓住了他们的这个男女关系，然后就把这个秦书田给下到监狱里头啊。所以定别人罪的时候何等的有力量，但是自己的情况呢啊，中国当今啊，多少贪官被抓，这些贪官的背后不但贪钱，而且他们有多少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对吧？这个可是这些贪官里边有很多呢，都是这些法院的院长啊，什么公安部长啊，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当他们审判别人的时候，他们何等的铿锵有力，可是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他们又是何等的污秽败坏，是吧？那么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当这个朱鹏杰的时候了，这么神圣严肃的事情，这个女人居然在干这样的事，其实这表明什么问题呢？表明人性的软弱啊，人性的弱点，是吧？正像圣经上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其实这个女人不知道行淫不对吗？她不知道吗？她知道，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她胜不过去，他失败了。那么当别人抓住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发生了这个刚才咱们所说这个经文里面记载的啊，他们没有教育他啊，没有，而是来挑战耶稣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什么反应呢？他就弯着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里面也没有记啊，耶稣画什么字啊？很多人就猜啊，耶稣在画什么字？咱们一开始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耶稣彻夜到橄榄山上去祷告， 其实他正要面对今天这一个挑战。耶稣心里边想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耶稣，你会想什么呢？特别是服侍主耶稣基督的，准备要有心要服侍主的人啊，甚至于也许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有心下决心啊，将来有一天我要做牧师，要好好服侍。如果你的教会里边一群长老执事抓了一个教会的姊妹啊，发生这样事来到你的面前啊，问你怎么做，我们会什么样的反应呢？啊，那么主耶稣的解决是这样的，当这些人还是不住地问他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啊，这个主耶稣低头画字的时候，主耶稣不看他们啊，不看他们，无论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是许许多多在那里听到的人，还是那个女人，耶稣都不看他们，耶稣低着头在地上画字。但是当他们不住的逼问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画字的过程呢，主耶稣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收回他们刚才的错误啊。可是他们不收回啊，他们坚定的要问下去。所以主耶稣的忍耐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啊。这个时候呢，他就直起腰来面对他们了，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这句话说的啊，就是一个审判者的资格。你不是要拿石头打他吗？你成为一个执法者，成为一个审判者。那么当你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你首先先要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如果你自己都是个罪犯，你有什么资格去定另外一个人的罪呢？是吧？所以坐在审判位置上的人，他必须自己是无罪的，你才能去审判别人。如果你自己都有罪，那你自己就是一个在被审判地位上的人，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的。这一点上呢，咱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是不明白。所以咱们中国人审判起别人来的时候，那可真是叫做狠啊。这个我看到这个中国的电影里边啊，这些古代的电影里边那些士兵啊，现代的电影里边呢，那些村干部啊那些城管啊那些这个公安人员啊，一看见别人的时候，管你是不是罪犯，先什么呢？先耍横啊，出来走，怎么了？说打啊，就先来这一套东西。你看在那里面啊，好像他们都是多么的神圣啊，多么的有权威啊没有半分的同情和怜悯。其实呢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见得比那一些他们抓的打的啊哈这个去哈呼别人的时候啊，他哈呼的对象有强到哪里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首先先把这个问题问了，然后耶稣继续弓下腰来在地上画字，耶稣不再看他们啊，然后给他们一个自己想自己，你想不明白吗？我现在告诉你，叫你想明白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啊。那么他们听见这个话以后，毕竟是犹太人啊，读过圣经的人，那如果中国人的话，那可能是大家一拥而上把那个女人就打死了啊。毕竟是犹太人，读过律法的人，按照律法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他们正在过这个赎罪日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是需要被赎的。所以呢，圣经上记载了从老到少啊，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边写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啊，所以从老到少，他没有说哎，他们就都出去了， 啊，而是从老到少。也就是说，有人解释哈，为什么说从老到少呢？就是老的人，越老的人罪越多，那越老的人啊，越知道自己在罪的面前何等的无奈。然后少年人也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都离开了那个环境。甚至于当时在那里听到的那些人，不光是这些文士法利赛啊，所有的人都走了，都离开了，只剩下了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那里。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场景，那很空旷的一个很宽的楼梯上啊，阶梯啊，台阶上站着两个人。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又直起腰来了，就对他说，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这样读下来了。这个可能啊，这个在这个那些人在哪里呢？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中间可能顿了一下。耶稣又直起腰来，面对的只是这一个人呢。啊，可能那些人呢，因为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话以后啊，就又向众人讲话。那些人虽然离开，但没有走远，啊，这个还在周围看着呢，啊，看看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啊。首先说他称他是妇人，你知道这句话，这个妇人，主耶稣称呼他的母亲的时候也是这样称呼的，这并不是对女人的一个贬义的称呼，实际上是一个尊称，啊，就像今天咱们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 ladies 啊，这个妇人其实是一个尊称，非常奇怪啊！对待一个罪人，耶稣怎么会尊敬他呢？弟兄姊妹，我要问，耶稣尊敬的是罪还是人？你仔细想，如果当这个人是一个人，虽然他有罪，但是这个人仍然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看，他是一个有罪的什么人呢？他是个人呢，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个人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为他去赎罪的。所以主耶稣对这个人，神的儿子，他从内心里面并没有因为他有罪而低看他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称呼他罪人，称呼他妇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教会领袖，人把一个行淫的女人正在行淫的抓来，这个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样？可能首先先要问，哎，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抓的？那男人呢？知道吧？你为什么行淫啊？你是不是要审判一下，问问怎么回事，知道吧？当别人都走了以后，也许你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啊，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什么的吗？啊，你怎么会做这样可耻的事？你要不要悔改啊？怎么回事？可能我们会很大声，很愤怒，是吧？可能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就说：“听你的圣餐啊，怎么回事？”我们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公义啊，多么有力审判恶人，是吧？你这种不圣洁的人，你还配成为一个基督徒吗？啊，你这个行淫的人，你还是个犹太人啊？你还有律法，你还有脸活在世上？这都是我们年首而来的话，对吧？是不是这样？想一想，弟兄姊妹，咱们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就算是一个你做了牧师传道人的人，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样？你会称他是 lady 吗？啊，你可能称他有你这个 bad woman， 是吧？主耶稣没有问这些话，主耶稣他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今天的时间真的不够啊。弟兄姊妹，冷静想一想，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主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呢？” 其实主耶稣这句话的目的，他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先说这个行了行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你走吧，主耶稣没这样说，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问问题就是要叫他想，说你那些人在哪里呢？其实主耶稣想叫他想什么，答案是什么呢？那些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因为那些人也有罪。换句话说，这是主耶稣给这个女人的一个第一个极大的安慰，也就是说，妇人，你是个人，你是亚当的后裔，你犯了罪，是的。其实那些人他们之所以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有罪呀，不仅仅你一个人有罪，这是对他一个何等的安慰呢？所以下边才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没有资格来定你的罪，他们自己都是有罪的人，对吗？这个女人，你看她的称呼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称呼不一样，文士法利赛人称主耶稣是夫子，但这个女人称呼他是主。啊，她说主啊，没有。她的回答很简单。啊，也许羞耻，也许什么，啊。这时候主耶稣也说了，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教训，没有任何的指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指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不需要再指出他罪呢？我相信这个时候他自己对自己的罪的认识的清晰程度不需要再去瞎说什么了，是吧？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他解决了一个方法，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众人讲话了，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当主耶稣说你，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他从此以后会不会再犯罪呢？难道他从此以后就得到了战胜罪恶的能力了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女人她知不知道她自己在犯罪？她为什么知道犯罪还去犯罪？那么当他未来他会不会再犯罪，他知不知道他在犯罪，有没有可能再犯罪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个问题啊，在这个赎罪日刚刚结束的时候他犯这样的罪啊，不是表示他们不知道有罪，也不是表示他就是想要犯罪，而是表示他明知道这是犯罪还去犯罪的时候，表示他缺乏一个战胜罪恶的能力。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完了以后，他回去了，他就得着了战胜罪恶的能力了吗？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女人回去以后，她非常有可能又犯罪。当然那个我们不去假设，也不去说再犯了罪以后耶稣怎么去面对啊？因为咱们不能假设这种事情。但是这个女人呢，不知道她当时是不是就走了，还是留在那里怎么样，可能她很害羞，可能就赶紧逃跑了吧，对吧？趁机赶紧溜了。如果你是那一个女人，你会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走了，如果这个女人转身走了啊，她可能害羞，可能怎么样啊，怕就被惩罚，好歹有个机会逃了。很可惜，这个时候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会马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当你吩咐我不要再犯罪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把握，因为我过去我也不想犯罪的， 可是我还是犯了，我缺乏胜过罪恶的能力。主啊，你帮助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胜过罪恶呢？如果他有这个心，他就有福了。但圣经上没有记。这个事情，圣经的记录就到这儿结束了。这个女人走了，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光是什么光？是生命的光，是真理的光，是胜过罪恶的力量，是黑暗不再存在的光。当主耶稣让这个女人走的时候，咱们在以前的教会里边说过啊，主耶稣有没有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啊，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了，说这样的女人就要拿石头把她打死。那么主耶稣也没有打。那么摩西说的话，难道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在主耶稣那里废掉了吗？那么既然神说，这个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那摩西当时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是有罪的，那这句话不是白说了吗？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在这里，弟兄姊妹要知道，神借着摩西颁布这条律法，重点的其实不是说在后来人类的历史上神要吩咐以色列人要去做这件事儿，因为神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既然不能做，那为什么要说呢？其实神要说的不是你要做这件事，而是告诉你行奸淫这件事情是多么严重的罪恶，是指的这个罪的程度是你要被打死的程度，是指的这个罪恶的严重性和它本来应该导致的后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那么好了，人没有这个定罪的这个资格了，那么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应该有这个资格呢，应该有这个资格的。可他没打，那他不犯了这个律法了吗？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人他得救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女人走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句话没有说的。主耶稣哪一句话没有说呢？他说，妇人，你要知道，你走了不是白白走的，摩西的律法没有废掉，乃要成全的。也就是说，落在你身上的石头要夺去你的生命啊，因为你犯的是死罪啊。人子要在十字架上替你担了。今天我们守圣餐，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的什么舍的？为你们的罪舍的，也就是为我们。他的血为我们流的，为什么流的？是为我们的罪流的。所以那个女人走了，不是白白的走的，她走了，耶稣走不了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自由了，可是耶稣不自由了。耶稣为了他的罪受鞭伤，耶稣为了他的罪被鞭打，被吐唾沫，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最终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最终被我们被他钉在十被这个世人恶人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是为那个女人的罪而死的，耶稣是来担她的罪的， 不是来定他的罪的。今天主耶稣也来到你的生命里，来到我的生命里，我们本应该像那个女人一样被拿石头打死的，因为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应该是被打死的。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今天主耶稣对那个女人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所说的。走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即便我们下再大的决心，我们不想犯罪，像这样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做的善我做不到，我心里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们被罪捆绑，得不着自由，怎么办？罗马书上说，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单单是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更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更是今天在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的牺牲一次永远有效，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今天他呼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干什么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可以做随时的帮助。他要引领我们走正路，他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但是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顺从肉体，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他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赐，就是使我们不再活在旧的人的生命里头，而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谁能胜过罪呢？他。弟兄姊妹，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了生命，这生命好像一个婴儿，他要渐渐的长大，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又有软弱跌倒，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不走在黑暗里面了，因为主已经把我们的罪赎去，已经赐给我们自由。在今天我们所选择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同样的时间背景里边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看见了。其实这是一个神迹，同时也是一个预表，就是那些没有看见光明的人，主耶稣要叫他看见光明，要让他行走在光明里。主耶稣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睁着眼睛，他们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弟兄姊妹，赎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生命预备永生的这一位神，他要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奥秘，他要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盼望，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曾经是生活在何等大的黑暗里面，何等的没有盼望，何等的没有意义。有很多基督徒啊，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虽然信了主，读了圣经，哎呀，他们觉得说，我终于明白了啊，原来我的老婆这么不好啊，我就不明白哦，现在圣经上告诉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把这种基督徒呢叫做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叫做起个外号啊，叫做手电筒，专门把圣经读了给别人读的啊，专门去审判别人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再像文士法利赛人当手电筒。主说，你什么时候定别人的罪，什么时候你审判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行的并不比他强。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让我们行走在光中，让我们成为像主耶稣那样，因为圣餐上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为他人祷告，我们成为反射折射他光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让我们走在光中，就是他救赎的光，他真理的光，自由的光，也让我们把这样的光折射出去，反射出去啊，能够成为更多人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指引。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是走在光中的人吗？愿主怜悯我们。